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7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南韩总统尹锡悦在星期一视察了部分遭受大雨袭击的灾区，尹锡悦会见了庆尚北道礼泉市的居民。该个地区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了19个人死亡、8个人失踪。尹锡悦向灾民保证政府将会协助重建被毁的村庄。在星期一较早的时候，尹锡悦召开了救灾会议，要求尽最大努力营救生还者，并且誓言为受影响的灾民提供支持。目前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40人。尹锡悦表示，风暴是气候变化的结果，南韩必须学会应对它。尹锡悦表示，好似这样的极烈天气将永远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需要消除我们无能为力的这种看法，因为这个是一种不从寻常的情况，我们需要以非凡的决心来应对这种情况。自从上个星期四以来，随着六月下旬开始的雨季达到顶峰，南韩中部以及南部的地区出现了降雨。内政部仲报告说，全国有9个人失踪，34人受伤。南韩首都首尔以南110公里处的青州的一条隧道，因为上个星期六发生河堤崩塌，导致了包括一部巴士在内的16辆汽车在隧道里面被山洪淹没。事件造成13个人死亡，其中包括在晚上发现的3具尸体。美国敦促中国采取行动，帮助阻止朝鲜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两日之前，南韩亦都向北京发出了同样的呼吁。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面对中国的节目当中表示，我们已经向中国表明，美国做好了作出外交努力的准备，北韩却是未有。沙利文表示，在我们看来，鉴于他和北韩的关系，中国是需要这个问题上扮演一个角色，向北韩表示不断试验武器损害了地区稳定。而老实说，这个只会是导致美国和我们的盟友以及伙伴不得不加强我们的活动以及是军事部署，以便对威胁作出反应。上个星期五，南韩外交部长朴振在印尼雅加达出席东盟外长会议的期间，同中国最高外交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举行会谈，强烈谴责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并且呼吁中国在压制北韩威胁方面发挥建设性的角色。20国集团财长及央行行长星期一开始举行会谈，讨论债务重组协议以及是更公平的国际税收协议，希望以此提振疲软的全球经济。主办方表示，会议由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主持，讨论的广泛领域包括全球经济的健康状况以及可持续金融和基础设施。为期两日议程的重点将会是努力解决债务困境，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在全球债务危机当中的首当其冲，而这个时候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多的现金来应对气候变化。但是官员表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亚洲以及非洲几个面临着压力的低收入国家的主要贷款国，中国到目前为止一直拒绝就这个问题达成共同的多边谅解。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日在印度甘地纳格尔市举行的 G20 峰会间隙的时候发表讲话，提到了赞比亚债务重组的进展。他在这个月访问北京的时候曾经讨论过有关的问题。耶伦表示，赞比亚协议的谈判时间太长，并且普通话他希望加纳以及斯里兰卡的债务处理能够迅速地敲定。耶伦还表示，我们是应该将在赞比亚案中商定的共同原则应用到其他的案例当中，而不是每次都从零开始，而且我们必须要更快地推进。耶伦补充说，一半以上的低收入国家接近或者是陷入债务困境，这个的数字是2015年的两倍。G20 主席国印度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北京方面对共同债务的谅解的反应并不那么令人鼓舞。 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增长乏力，虽然年度数据受到基数效应的影响被误导性夸大，但是由于国内外需求疲软，整体动力在迅速减弱。中共国家统计局7月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到6月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仅仅是增长 0.8%， 而路透社的调查当中，分析师的预期为增长是 0.5%，一个季度增长是 2.2%， 同去年同期相比，第二季度 GDP 增长 6.3%， 高于今年前三个月的 4.5%， 但是增速低于预期的 7.3%， 这个是自2021年第二季度以来最快的年度增长速度。但是由于去年上海和其他的主要城市严格的效果、疫情封控造成的经济痛苦，第二季度的 GDP增长的数据被严重扭曲。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上半年国民经济回升是向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傅凌辉说，按季度计算，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5%， 第二季度同比增长 6.3%。 他还说，市场需求逐步恢复，生产供应持续增加，就业以及价格总体稳定，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不过他亦都承认，面对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中国国内经济持续恢复发展的基础仍然不稳固。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星期一表示，随着中国变得更加独断，太平洋地区的竞争加剧，而且更加不安全。他指出，新西兰需要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但同时仍然是要同北京保持接触。希普金斯在奥克兰举行的中国商务峰会上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中国的崛起以及它寻求发挥影响的方式是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主要驱动力，尤其是在印太地区。希普金斯说，我们的地区正在变得更具争议性，更加难以预测，更加不安全。来自欧盟、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50多位领导人星期一举行8年以来的首次峰会，这个为欧盟因为乌克兰战争和对中国的猜疑而寻求新的政治和经济盟友提供了动力。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为期两日的欧盟、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峰会上面，预计双方都渴望建立经济伙伴关系，但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欧洲在奴隶贸易当中所扮演角色的微妙讨论，可能会使到会谈的情况复杂化。无论结果如何，有关官员表示，这次的会议本身就是标志着迈向更加紧密关系的一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众议院在星期五是以219-210票数是表决通过2024的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正在华盛顿访问的一个台湾跨党派立委代表团在行程结束前的记者会上，对其中很多涉台条款反映美国国会不分党派对台湾安全防卫的支持是表示感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众议院表决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总金额达到$8,742 亿，内含多项涉台条款，包括邀请台湾参加2024年环太军演、禁止美国国防部使用将台湾划入中国版图的地图、支持美台、更多包含联合演习及训练的军事协调、要求行政当局就解决对台军售延迟交货问题提出报告、加快提供台湾不对称的武器，以及要求五角大楼就建立美台联合军事计划小组等。其中涉及到美台军事合作及加速交付台湾已经采购的武器系统等条款，都是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跨党派对台十个政策建议报告中提出的内容。中国特设委员会在国防授权法通过之后发出的声明中说，这些政策建议都是主席加拉格尔为加强台湾阻压中国咄咄逼人行动的能力所提出的倡议。在国防授权法通过之际，台湾立法院的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代表团这个星期正在华盛顿访问， 包括很多涉台內容的國防授權法，正是這個主要由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所組成的代表團與美國參眾兩院兩黨議員會面時討論的主題之一。上個星期五，在台灣駐美代表處於他的社交活動場所雙將園舉行的記者會上，代表團對美國國會兩院不分黨派力挺台灣表示感謝的。團長劉世芳說，就國防授權法的部分，我們非常感謝拜登總統上任之後已經第十次軍售給台灣，這個同以前處理軍售是不一樣的，現在它比較是常態性，願意同我們的國防或國安單位來到討論說美國可以提供給台灣什麼的協助。民進黨籍的劉世芳說，以往美國對台灣的協助著重在裝備，但隨著現在台灣將兵役的義務役四個月延長到一年之後，他們亦都認知到台灣有防衛自己的決心，因此一段時間以來對台灣在常備軍力上的訓練就透過國民警衛隊的方式來到訓練台灣的部隊。所以事實上整個國防授權法，他授權給國防部或其他部會時，他能夠授權的部分更能夠跟台灣目前的現況契合得很好。他說，我們可以感受到美國國會對台灣的強烈支持，第一就是跨黨派，第二就是跨參眾兩院。國民黨籍立委江啟臣說，代表團向議員表示希望在最後通過對法案中能有更多具體可行的內容。最近幾年的 NDAA 都包括了協助台灣、支持台灣的條款在裏面，而且內容是越來越多的，現在還未有到完全通過對階段，各個單位都陸續在度討論，在度做修正。我哋可以預期今年通過嘅 NDAA 內容，應該亦都會有好多同台灣繼續強化安全以及安全以外嘅經貿方面具體合作嘅項目。呢個係我哋提出嚟噶，希望台美之間合作係能夠落實，係可行，係能夠有具體成果。民進黨籍立委蔡適應亦都話，議員在討論中表達了對美國延遲交付對台軍售可能影響台海安全的擔憂，並提到他們將繼續敦促拜登政府加快交貨時間。他亦都非常感謝議員的支持與坦率真誠的意見交換。針對美國之音提問，在國防授權法眾多涉台條文中，哪些是對台灣比較重要或者急迫的呢？蔡適應表示，首先就是美國對台軍售延遲的問題能夠以附加條款的方式令到美國尋求解決途徑，其次就是美台雙邊軍事合作訓練能夠更加落實，第三就是美國對台軍事援助的授權，因為在2023年財政年度的國防授權法在授權與實際撥款金額上有落差，因此希望在新的財政年度的授權法中能夠減少這個落差。江啟臣則提到美國議員關注的重點，他說除了軍援議題外，議員亦都好關注到美台軍事訓練合作，雖然目前台灣與美國的國民警衛隊有合作，但議員好想了解如何能夠加強雙邊的軍事訓練合作。另外除了希望美國能夠盡快將武器軍售交付給台灣，議員亦都希望知道哪些武器是台灣應該擁有，能夠被包括在拜登政府的總統提取權中盡快提供給台灣。至於這一部分是否能夠被包含在最後的國防授權法中，目前並不確定的。美國之音追問，這個是否表示美國還未有確定以總統提取權提供給台灣的武器清單？江啟臣和劉世芳都表示，看來美國應該還在討論當中。除了國防授權法之外，劉世芳說，代表團與美國討論的另一個重要主題就是21世紀貿易倡議的問題。在美國眾議院通過批准這個倡議首批協定的實施之後，目前還有待參議院完成立法程序，代表團返回台灣之後亦都將會展開台灣立法院關於這個倡議首批協定的法律程序，但這個協定是屬於行政協定，需要立法院查照，或屬於條約締結需要立法院審查批准，由於沒有前例可循，江啟臣說這部分可能要進一步探索處理方式。對於此行與包括拜登政府官員的會面當中是否有討論到台灣總統選舉的問題，江啟臣說， 國會議員大多數都聚焦在國防外交議題上的討論，他們當然會關心台灣選舉，但基本上是不會表示什麼立場的，行政部門更加不太可能去談這件事。我覺得他們都尊重台灣的民主。他說美國在乎的是台灣的民主以及大家是否能夠公平公正進行選舉，但與行政部門的會面當中並未有談論到這個話題。代表團副團長國民黨籍立委陳以信說，拜登政府重要國安部門都與代表團做了坦率的溝通，美國對台灣總統大選亦都表達了會保持中立，未有偏袒任何人的訊息。這次行政部門不理是 AIT 華府、國安會、國防部法、國務院都有安排同我們會面，在目前為止的會面當中都是主事官員同我們做坦率和直接的溝通，所以各種政策的面向其實都有談及的，而且背後美國行政部門政策邏輯也都很清楚跟我們做了說明，所以針對各項議題我們都交換了相當多的意見，我們有一個很清楚訊息，就是他們對我們總統大選部分都傳達了會是一個中立而且不會有偏袒的立場，對兩岸的和平穩定怎樣能夠維持亦都有正面的期待。除了劉世芳、陳以信、江啟臣和蔡適應之外，台美國會議員聯誼會代表團還包括了國民黨籍立委鄭正金和民進黨籍立委何志偉，在華盛頓訪問期間一共會晤了包括國土安全委員會、外委會、亞太小組委員會及台灣連線在內的34位參眾議員，其中共和黨議員有22位，民主黨議員有12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为了在远程打击火力方面与中国公平竞争，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和爱奥华州联邦共和党参议员恩斯特日前是写文章呼吁五角大楼制定一项抑制中国导弹优势的战略，制定操作环太平洋火力的规则，在整个太平洋区域部署可信和可负担的战斗力，削弱中国的主场优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报道。
环太平洋火山带原址经常发生地震和火山爆发，长达40000公里的地质活跃地带围绕太平洋呈马蹄形去延伸。格拉格尔和恩斯特都表示，他们将会推出一项2023年火力环法案，评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区打击能力差距以及弥补这些差距的军事需求。日本和菲律宾可以部署短程系统，而长程系统则可以部署在澳洲北部、太平洋岛屿和阿拉斯加建立火力环，构成太平洋中心防御。据美国国家评论13号报道，该法案将会启动国防部的政策审查，将会包括在太平洋周围部署导弹系统的潜在地点，和美国共同制定部署战略的盟友名单，并且指定负责监督这个努力的具体指挥官。通过与主要盟友的协调，美国可以在整个印太地区开发和部署我们所需要的导弹，迫使中国军队陷入困境。因此习近平在武力占领台湾之前要三思而后行。恩斯特说，格拉格尔和恩斯特在专栏文章中指出，根据五角大楼的报告，中国部署了超过1250枚地面发射的战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射程在500到5500公里之间，可以打击印太地区的美国目标。面对美国是否部署了相同射程的陆基战区导弹问题，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约翰阿灰利洛今年4月份在国会作证时回答是没有的，对于美国是不是正在开发该射程上限为3000到5000公里的导弹，阿灰利洛的答案还是没有的。负责监督核军力的美国战略司令部指挥官于1月26号写信给参众两院各自的军事委员会，称中国拥有的陆基固定和移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数量超过了美国。上述文章指出，美国的武器库存中拥有一些短程打击能力 例如精准打擊飛彈，但印太地區有10億美元的導彈預算未有到位，而且儘管遠程精確火力是陸軍現代化的優先事項，但美國並沒有正在開發的遠程系統，而中國的東風26導彈射程可以達到4000公里以上，能夠直擊關島。哈德遜研究所國防概念與技術中心主任布萊恩·克拉克對美國之音說，美國和盟軍的防空導彈數量太過少，沒辦法在衝突事件中對抗中國不斷增長的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庫存。正如我們在烏克蘭戰爭所看到的，導彈防禦系統雖然可能有效，但即使在相對較小的衝突中亦都會很快消耗盡，美軍將不得不撤退到距離中國更遠的地方，也減少他們所面臨的中國導彈數量，並使用自己的遠程反艦導彈來攻擊入侵台灣的中國軍隊。這些美國遠程反艦導彈價格昂貴而且供應有限，很可能在最初的戰鬥平息之前就已經用盡。他說美軍和盟軍的防空導彈數量太少，冇辦法對抗中國不斷增長的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美國智庫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 CSBA 2022年8月份發表名為《火力環後中導條約世界的常規導彈戰略》的研究報告指出，最合適的火力環劃分對應於現有類別的常規導彈，短程、中程和遠程。這種分類結果將會形成三個同心環，起始於中國和俄羅斯的中心領土，那裡是美國導彈潛在目標的大部分所在地。內環就可以容納射程高達1000公里的中近程導彈系統，在印太地區最內環包括從日本到菲律賓的一系列島嶼，而在歐洲包括聯盟東線的很多北約國家，中環擴充到去1000到3000公里的中程導彈系統，外環就將需要射程在3000到5500公里之間的遠程導彈，是印太區域的外環，包括迭戈、加西亞、澳洲北部、帕魯、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聯邦，以及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島。該報告為美國實施長期連貫的火力環戰略提出建議，包括內環第一島鏈導彈戰略應該協調和區分各軍種還有同盟國之間的角色和任務。由於印太地區缺乏中環的部署地點，美國更加傾向於發展遠程系統而非中程導彈，外環導彈戰略應該包括在關島和阿拉斯加等美國領土上潛的遠程導彈部署計劃。美國應該考慮與親密盟友共同開發遠程導彈，利用現有的合作體制機制，譬如是奧庫斯等等。該報告作者之一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關注美國國防戰略和未來戰爭的研究員泰勒·哈克對美國之音說，美中之間的導彈差距削弱了美國在印太戰區的歷史軍事優勢。作為一個遙遠的大國，美國軍隊高度依賴遠程打擊平台和前沿基地以跨越太平洋的廣闊距離投射力量。由於遠程導彈能力的差距，美國依靠數量有限的海軍平台和更少數量的遠程飛機來提供大部分遠程打擊能力。哈克指出，即使是使用防區外的彈藥，很多美國的空基和海基平台亦都越來越容易受到中國反介入區域拒止系統的攻擊。比如為了提供大量火力，美國依靠在庫存中佔主導地位的短程攻擊機，但必須從脆弱的空軍基地起飛來維持高出動率，中國的戰區導彈直接威脅到這些作戰地點。他認為火力環戰略的優勢在於利用亞洲的戰略和地理現實來制定適合該地區的導彈戰略，將不同的陸基導彈系統與整個印太戰區的潛在作戰地點進行最佳的匹配。好像中國這樣的大陸強國，通過導彈射程縮短了自己和目標之間的距離，相比之下美國等遙遠的海上強國則通過導彈發射地點 嚟到拉近距離，因此美國陸基導彈嘅潛在基地位置最好設想為一系列同心環，呢啲同心環源自對手嘅本土領土並向外輻射。夏克話。日本世川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道边恒雄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提出的接连内环、中环和外环以创造更有效导弹能力的政策建议得以实施，将会是一个好的消息。如果美国在印太战区的任何军事行动受到中国远程导弹威胁，对于日本和美国的其他盟友会是一场噩梦。中國的導彈生產和部署速度如此之快，而美國及其盟國卻緩慢地意識到導彈差距，日本剛剛開始意識到台灣發生突發事件時中國導彈瞄準日本的威脅，所以日本才開始採購戰斧等可以反擊中國的巡航導彈。日本和美國同意就巡航導彈行動共同合作，這是關於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提案中的內環。對於日本來說，這個將會是在意外事件中與美國保持密切聯盟的最首要任務，為了抵消中國潛在的導彈威脅。道邊恒雄認為日本歡迎美國縮細遠程導彈差距的舉措，但主要的實施障礙可能包括用於資源的限制，以及美國民國之間協調的困難，這些民國自身的國防政策有不同的優先順序。2019年8月份，美國正式退出了中程導彈條約，不再被禁止發展和部署射程在500公里到5500公里的陸基中程和中短程導彈，但是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的報告指出，美國及其盟友在發展和部署中遠程導彈能力的投資有限，大多數項目的射程小過1000公里。哈克表示，美國退出中導條約距今不夠四年，而戰區導彈本質上是非常複雜的系統，需要時間來到開發、測試和部署。美國陸軍正在中導條約先前禁止的射程內積極部署多種新型導彈系統，儘管這些系統預計將達不到遠程導彈的3000公里的射程。他介紹說，陸軍的戰略中程火力SMRF 系統將於今年投入使用，發射戰斧巡航導彈和標準的 SM6 導彈，遠程高超音速武器的射程預計約為2775公里，預計今年將會部署圓形連隊。哈拉信研究所的哈拉克表示，遠程導彈價格昂貴，並且需要以民國領土為基地才能夠到達中國周邊地區，以便在美中突發事件中使用。他建議美國的更佳的做法就是優先使用短程巡航導彈，他們可以由美國航空母艦或者陸地基地的潛艇或飛機攜帶攻擊中國船隻和岸上目標。通過使用隱形飛機和艦艇，這些導彈可以發射到更靠近中國領土的地方，體積更小，成本更低，數量亦可以更多。他說美國海軍第七艦隊一架反潛巡邏機星期四7月13日穿越台灣和中國大陸之間的台灣海峽，遭到中國軍機的全程跟蹤和監視。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當日在印尼雅加達會見中國主管外交事務的最高級別官員王毅，旨在保持開放的溝通渠道，通過減少誤解和誤判來到減低負責任地管理競爭。美國知名投資者海曼資本的創辦人海爾巴斯7月12日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舉辦的活動上指出，從中國在金融市場的準備來看，未來12月到18個月內台灣可能會遭到中國進攻。他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近來的6次重要講話都敦促需要為戰爭做好準備，中國正在軍事、國防、法律和金融體系、能源、糧食等多方面加強籌備，譬如違反常理地減持美國國債、故意進行離岸美元債券違約、向西方切斷中國的數據門戶、搜查多間美國公司並逮捕僱員。2020年到2022年的3年內增加了350個洲際彈道導彈發射器，以及中國官員稱小麥可以滿足到全國人口1.5年的需求等等。 針對火力環導彈之類的必要性，巴斯對美國之音說，當你看到美國的潛艇、艦隊和海軍，我不認為我們需要更多導彈在陸地上用導彈包圍中國，不是一個好主意。目前我們擁有所需要的火力，基本的導彈數量並沒有那麼重要。巴斯認為，防止衝突的關鍵就是美國政府對北京採取破壞性的金融制裁。他解釋說，中國所有跨境交易的 86% 都是以美元結算，斷開中國與國際金融交易結算系統 SWIFT 的聯繫，將會摧毀北京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我們應該讓財政部和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來到推動這種經濟核按鈕的概念，他們不會公開談論它的，因為這個是太過激進，但這種方法非常有效。美國不需要將所有的魚叉導彈都部署在台灣周圍，如果我們不打算進行軍事干預，儘管我相信其中一部分會涉及軍事行動，但如果真的想要取得效果，我們就要按下那個掣，巴斯說。哈德遜研究所的哈拉克則認為，火力環戰略對於彈道導彈和東道國基地的依賴，使到它不適合作為對抗中國的主要戰略。美國的戰略應該與火力環相反，優先使用廉價可消耗的無人空中和水面載具，美軍不使用更加昂貴的導彈來到補充現有的巡航導彈，而是可以將無人水面艦艇部署到台灣和日本西南群島，在那裡他們可以很快被用作自殺艇，或者是向中國船隻發射油彈、彈藥和小型導彈。這種做法曾經幫助烏克蘭在黑海對抗俄羅斯海軍，並且在台灣周圍的受限水域可以有效對抗中國的入侵力量。他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報導。
在加強對外籍人士參與美國國防科研項目時候的審查，以及在芬太尼化學品販運問題上向中國政府問責等問題，白宮和美國國會的對華鷹派人士意見不合。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許寧、李日華在華盛頓報導。
美國國會正在審議2024財政年度的國防授權法，其中多項的涉華條款的去留在拜登行政當局和國會共和黨議員之間是引發了爭論。該法案的第214條要求研究人員在參與美國國防項目研究當中披露國籍的等個人信息。白宮表示，此舉給予大學研究項目帶來不必要的負擔。雖然第214條並未點名中國，但是這個的條款的發起人共和黨籍參議員班克斯將它稱為是一個對中國強硬的修正案。該個條款規定，申請美國國防部相關研究項目的所有研究人員是需要提供詳細的背景信息，包括出生日期以及地點、國籍、外國公民的移民身份、大學本科以及以後的教育背景、專業和就業背景，包括在外國政府或者外國政府資助下的工作經歷，所有以前以及目前在研究、學術機構和企業的職位以及關係，過去和現時和外國政府包括外國政黨或者組織的關係與軍事領域的聯繫，過去或者現在參與的所有外國人才項目、外國和美國學術以及專業協會以及組織的會員資格，以任何的語言在任何的地點刊登的所有出版物列表，以及相關的外國資助以及協助。7月10日星期一，白宮方面表示對這個條款是持強烈反對意見。美國政府資助的科研項目目前對申請者的外國聯繫有一些較為寬泛的披露要求。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新增加的條款將大幅提高國防部資助的大學研究的披露要求，影響那些優秀、聰穎的外國科學家和國防部合作。聲明當中表示，該個條款將會披露國防部所有研究人員的詳細信息，這些信息的公開可能會帶來國家安全風險。而另外，白宮還指出，美國一些州的法律的反歧視法禁止披露國籍的要求，第214條可能會限制國防部 對呢啲州嘅大學嘅資助。國會共和黨人對白宮嘅反對意見表示感到遺憾。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巴爾對美國之音話：中國支持嘅孔子學院留下嘅前車可鑒，讓美國國會對中國影響美國學術同科研環境產生咗更多嘅警覺。巴爾話：與其話佢哋嘅孔子學院係文化交流、教育交流以及係真正嘅教育而努力，不如講係佢哋係為咗宣傳，讓大學成為學術以及其他方面嘅間諜活動嘅平台。佢仲表示，因此呢個涉及到國家安全層面，呢個就係國防授權法關注呢個問題嘅原因。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吉梅內斯對美國之音話：長久以嚟，我哋疏於職守，令到一啲嘅非常之肆無忌憚嘅行為不受懲罰，因此我哋係需要糾正呢種嘅情況。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軍事委員會喺6月下旬通過咗2024年國防授權法嘅法案。這個嘅法案係需要經過兩院全體審議通過，並且由總統簽署先至能夠生效。法案的另外一個條款要求美國政府加強在芬太尼毒品在美國泛濫的問題上加強向中國問責。據華盛頓自由燈塔網站的報導，白宮對這個條款亦都持反對意見。法案要求美國國防部說明在中國組織向墨西哥販毒集團運輸芬太尼前體化學品的問題上，中國政府官員是否協助或者是知情。報道表示，白宮反對的主要原因是將這個迫使到美國國防部公開指明對致命毒品輸入美國負有責任，這個可能會影響美國目前試圖與北京修復關係的外交努力。據《紐約時報》在7月10日的報道，美中兩國目前因為在貿易、人權、俄羅斯以及台灣問題上的地緣政治問題關係緊張，打擊芬太尼的合作陷入僵局。報道說，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上星期五主持召開了有關打擊危險合成藥物的全球聯盟會議，部分目的是讓其他國家向中國施壓，要求北京採取更多的措施壓制用於製造芬太尼的前體化學品流向全球。美國國務院負責國際毒品以及緝毒的助理國務卿羅賓遜在上個星期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需要採取更多行動來打擊非法合成藥物的鏈條。美國駐中大使白恩斯之前對新聞網站 Political 表示，認為中國政府未有直接參與芬太尼的輸送，但希望北京發揮監管的作用，阻止中國公司通過黑市將芬太尼的前體化學品經過由墨西哥以及中美洲國家向美國運輸。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力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澳大利亞參議院在最近就社媒安全的問題舉行聽證會聽證， TikTok 高層在會上是坦承中國員工能夠獲取澳大利亞用戶的數據，而微信母公司就是直接拒絕派員出席。專家分析說，這個顯示 TikTok 和微信仍然存有重大安全疑慮，中共的審查之手可能已經伸向澳大利亞，但是澳大利亞不是那麼可能因此全面禁用 TikTok 和微信。下面美國之音地記者林柏宏在台北報道。
專家分析，這個顯示 TikTok 和微信仍然存在有重大的安全疑慮，中共的審查之手可能已經伸向澳大利亞，但澳大利亞不是太過可能因此全面禁用 TikTok 和微信。星期二7月11日，中國社媒應用程式抖音國際版 TikTok 的數據安全主管法洛對澳洲議會參議院坦承 TikTok 是中國境內的員工能夠獲取澳洲用戶的數據，儘管這些數據只能夠在非常嚴格的基礎上進行訪問，澳洲參議院的社交媒體平台涉外干預專責委員會於7月11日和12日在坎培拉連續舉行公開聽證會，對社交媒體平台和政府機構進行調查。 TikTok 高層管理人員亦都出席了這一場會議，這個亦都是在澳洲、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相繼禁止在公務設備使用 TikTok 以來，TikTok 高層管理人員首次在澳洲議會露面。 社媒平台涉外干预转责委员会的自由党籍主席帕特森在听证会上询问法洛TikTok 在中國的員工訪問了多少次澳洲用戶的數據呢？法洛沒有辦法立即提供次數，但在會上承認確實發生過這種情況。不過 TikTok 有一系列保護措施，如果沒有明確的理由和批准的級別，員工就沒有辦法獲得到訪問的權限。然而 TikTok 澳大利亞公共政策經理喬伊斯一再堅稱，中國政府並未有要求公司提供任何用戶數據，而如果中國這樣做， TikTok 將會拒絕提供。不過帕特森隨後在推特上發文表示， TikTok 最終坦承中國員工可以訪問用戶數據更改演算法，並受到中國國家安全法的約束，他們只是想讓我們相信他們會打破這些規則來保護 TikTok 的用戶。此外，面對帕特森的質詢， TikTok高層管理人員拒絕表示 TikTok 是一間中國公司，不知道 TikTok 總部所在地及大多數員工在哪裡工作。對此，帕特森在推特上說，如果一間公司擁有你的數據卻沒有辦法跟你說總部在哪裡，你還會相信這間公司嗎？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中國問題研究教授馮純義表示，幾十年來中國大力參與全球貿易與經濟合作，中國企業亦都大舉向海外擴張，好多國家因此獲取龐大經濟利益，但經常忽略中國共產主義、黨國體制同埋西方民主社會嘅運作大相徑庭。而喺TikTok與中共關係千絲萬縷嘅同時，民眾使用咁樣嘅社交媒體應用程序，數據安全就可能會遭受威脅。除了澳大利亞之外，其他國家的 TikTok 用戶資訊亦都面臨外泄的風險。馮順義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國家安全法、反間諜法還有最近制定的對外關係法，這些法律是將在中國設立的公司當成是黨國的延伸。中國法律規定所有公司都有義務承擔國家的政治任務、政治功能，亦就是說它必須合作，如果國家需要他們提供信息來為國家服務，他們是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抵擋的。而且他們亦都為了他們自己的生意，還會主動去跟國家、跟政府建立密切的聯繫，提供所需信息。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說， TikTok 在澳洲、還有美國以及其他國家受到質疑，是有非常堅實的法理基礎。澳洲阿迪肯大學信息技術學院教授張耀宗亦都對美國之音表示，民主國家通常對於取得用戶數據有相當清楚的規範，但是中國或其他極權國家卻缺乏類似的核查機制，究竟這些政府如何使用民眾的資料，外界一無所知，那麼確實會令到西方社會對於好像是 TikTok 等母公司為中資或者是與中共有關的企業產生疑慮。張耀宗說，如果今日 TikTok 公司沒有辦法很明確跟大家保證說他這個資料不會傳送到中國的話，其實大家還是有疑慮的，畢竟他還是有中國公司的股份在裡面，相對地就必須要去遵守所謂的國家安全法或者是中國一些相關的法律。那很多時候可能即使你 TikTok 沒有在使用，資訊可能會傳遞到有心人士或有心利用資料的國家手上，那這一邊就會可能會相對產生一些國家安全的疑慮。據了解， TikTok 及抖音均由中國的字節跳動公司所創辦營運，字節跳動兩成的股份屬公司旗下員工，六成股份來自全球投資者，剩下來的兩成持股為公司創辦人所有。社媒平台涉外干預專責委員會主席帕特森除了質疑 TikTok 的安全風險之外，亦都稱專家證人向委員會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去證明中國最大社媒平台微信 WeChat 在他的平台上進行監視、審查和外國干涉。帕特森說，微信在澳大利亞估計有約100萬名的用戶，但卻沒有在澳洲設有辦公室，甚至覺得連假裝參與議會的調查都沒有必要。帕特森所指的是微信母公司騰訊拒絕派員出席這一次參議院的聽證調查。帕特森表示， 騰訊對於旅居澳洲的僑民具有相當影響力，但卻漠視澳洲政府，而且不用承擔任何的後果，這樣講實在講不過去的。帕特森警告說，騰訊的缺席恐怕會導致委員會報告對他提出不利建議。實際上，微信不單是澳洲華裔族群最常用使用的社媒平台之一，前總理莫里森等一些澳洲政治人物亦都會使用微信與華裔選民互動。此外，澳洲廣播公司 ABC、澳洲特別廣播服務 SBS 等傳媒亦都有開通微信帳號。不過，前中國駐澳洲悉尼總領事館政治領事陳用林說，莫里森的微信帳號先前傳出遭到凍結，受到一間中國公司控制。此外 ，SBS 等澳洲傳媒的微信公眾號似乎亦都被談中國人權狀況，呢啲均足以顯示中共式審查制度早已經在澳洲擴散，甚至微信平台發布的資訊可能足以左右當地的選舉結果。陳用林對美國之音話：中國的社媒平台完全是被中國國安控制，包括微信、抖音。我哋呢邊有個團體曾經反對中國在澳洲舉辦歌頌毛澤東的音樂會，後嚟成立了澳洲價值守護聯盟 AVA， 但是聯盟微信群體很多次被封殺，所以任何對中共方面有批評意見的都會進行審查。在澳洲非常地嚴重影響澳洲政治，上一次澳洲維多利亞州舉行補缺選舉，自由黨失利了，工黨獲勝，主要的原因就是由於微信群眾認為自由黨對疫情未有採取任何措施，所以大部分華人選民就反對自由黨連任。澳洲選舉最關鍵兩黨對決的時候，在華人人口比例相當大的地方，微信有一定的影響力。由於這次並非首次有澳洲議員質疑與中共有關的社媒平台的安全性，部分觀察人士推測，坎培拉當局可能正在考慮在澳洲全面禁止使用 TikTok 及微信。不過，迪肯大學的張耀宗認為，澳洲有多達130多萬的華裔族群，這些新移民、中國留學生或者是在澳洲工作的民眾，日常生活已經極為仰賴 TikTok 或者微信來到聯繫在中國的親屬和朋友，在使用這些社媒平台成為他們不得不決定之下，澳洲不是太過可能下令將這兩個社交媒體軟件從 App 應用程式商店中落架。而且就算禁用，其他來自中國的應用程式仍然可能令到澳洲面临国家安全风险。张耀宗说，今日新的澳洲政府去禁制 WeChat， 可能有相类似的新程式会出来的，所以禁止我个人认为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亦都不是一个可行的方式。我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说，今日我们能够让民众可以知道这些软件可能产生的风险，最后让民众自己去做出选择，咁可能會令到民眾開始思考，到底有冇必要去冒相當風險嚟到使用咁樣嘅社交媒體軟件呢？前中國駐澳大利亞悉尼總領事館政治領事陳用林則分析，即使坎培拉敢於落重手，徹底喺澳洲封殺所有與中共有關嘅應用程式，北京亦都難以再次使用經濟脅迫手段對澳大利亞進行施壓，即使施壓，實際效果亦都有相當有限。陳用林說，中共對澳洲進行了三年多的所謂制裁，都是屬於雷聲大雨點小，因為中澳經濟關係實際上更多是相互依存，與其說澳洲依賴中國，不如說中國更加依賴澳洲的資源、能源和日用品市場，甚至先前限制留學生來澳洲，警告澳洲有種族主義，但是留學生照樣蜂擁而來，所以中國並沒有什麼手段能夠向澳洲施壓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在美國政府不斷加強對中國人工智能產業實施嚴厲的限制之際，美國芯片製造商英特爾在上個星期宣布面向中國市場推出一款全新的人工智能芯片，这个是美国科技公司绕过政府出口管制，竭力投身中国市场的最新一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憑藉呢一款為中國量身打造嘅名為 Guardi 二深度學習加速器等在內嘅產品組合，英特爾降低咗人工智能嘅准入門檻，從而幫助構建中國人工智能嘅未來。英特爾執行副總裁桑德拉·李維拉喺北京嘅發布會上話，美國儘管頒布咗針對 AI 技術嘅一系列出口管制，限制中國喺呢一個兩國戰略競爭嘅着力點獲得美國嘅先進技術，但呢啲管制都被證明存在諸多漏洞，使到中國嘅人工智能產業仍然能夠喺缺乏國產尖端芯片嘅情況之下得以高速發展。去年八月，美國商務部以國家安全為由，決定禁止英偉達向中國客戶銷售佢嘅兩款最先進嘅對 AI 技術至關重要嘅芯片 A100 同埋較新嘅 H100， 喺人工智能訓練所必須嘅圖像處理器 GPU 產業，英偉達幾乎處於壟斷嘅地位。在同美國嘅激烈競爭中，中國嘅人工智能產業發展冇辦法離開英偉達呢一個計算量超大嘅情況之下最佳嘅選擇。雖然呢一個禁令已經喺去年十月份生效，但係英偉達到咗十一月時，為中國市場設計咗一款唔受到出口管制嘅名為 A88 同埋 H88 嘅芯片，同佢嘅頂級嘅 A100 芯片相比，雖然有唔少遜色，但係仍然能夠完成好多 AI 運算任務。根據市場研究公司 TrendForce 最近報告，目前同英偉達嘅 H100、A100 一樣 ，A88 亦都已經係 AI 相關計算應用最為廣泛嘅主流產品。與英偉達嘅 A88 一樣，英特爾嘅最新嘅 AI 深度學習芯片 Guardi 2 亦都唔喺商務部嘅出口管制措施範圍之內。美國智庫信息技術和創新基金會主席羅伯特·阿特金森話：儘管呢啲芯片並唔係最先進嘅，但係仍然可以為中國所用。你可以做嘅係，你可以將較細、功能較弱嘅芯片進行組合，將更多嘅芯片組合喺埋一齊。你仍然可以用佢哋進行大量嘅人工智能處理。阿特金森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話：这个可能会更加昂贵，消耗更多的能量，但中国人很乐意这样做。在本星期，英特尔宣布为中国定制了新款 AI 大模型芯片之前，美国政府据报道已经在考虑进一步采取行动，将英伟达改版的 A88 GPU 纳入它的出口禁令。五位熟悉情况的人士对纽约时报透露，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措施将限制向中国销售英伟达、超威半导体公司 AMD 和英特尔等公司生产的先进芯片。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拜登政府内部目前正在对华出售芯片的管制范围展开讨论，美国的目标是要限制可能有助中国军方的技术能力，同时尽量减少对民营企业的影响。英伟达的首席财务官科莱特·克吕上个月曾经在一次投资公司主办的活动上表示，这类额外限制虽然不会立即对英伟达的财务业绩产生影响，但从长远来看，他们将会导致美国工业永久失去在世界最大市场之一竞争和领先的机会。他还补充说，中国市场的收入占到他该公司数据中心收入的两成到两成半。除了芯片之外，美国还正在考虑限制中国公司使用美云计算服务。新的规定一旦实施，包括亚马逊和微软公司在内的美国云端服务提供商必须申请美国政府许可，获批之后才能够向中国公司提供使用了尖端人工智能芯片的云计算服务。鉴于中国算力芯片的能力与美国的差距深远，因此通过租用美国云服务来到弥补这个不足至关重要。对中国公司来讲，有了云计算就相当于有了 AI 的算力，可以獲得 AI 大模型和新程式 AI 應用的能力。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的研究分析師漢拿多曼說， 雲計算服務提供商提供的是一種能力，即公司可以出租芯片，你可以通過雲服務提供商租用這些芯片。多曼對美國之音說，不過在另一方面，多曼亦都指出，目前並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中國的 AI 研究機構和公司在使用美國雲服務，中國本身在使用外國雲服務方面亦都有嚴格的規定。儘管美國在芯片領域佔有絕對主導地位，而人工智能的發展又離不開最先進芯片，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在美中人工智能競爭中，美國的芯片優勢很難體現出來。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的阿特金森說，無論是從美國公司進口性能較差的芯片，還是在黑市購買先進芯片，中國總是可以找到一些途徑來解決缺乏自主芯片的問題。他說，我不確定這些出口管制是否能夠完全阻斷中國的算力，他們出口管制措施可能會令到他們中國的速度慢了一些，但我不認為會完全將他們切斷。長期以來，相對美國等西方國家，中國發展人工智能的優勢被普遍認為包括政府的大力扶持和人口數據眾多等帶來的數據優勢，互聯網上的大量多模態數據，包括對話文本、圖像和視頻等等，對 AI 大模型訓練來講是必不可少的。中文網站僅佔全球網絡流量的1%，但是中國政府對數據的管理可以彌補這個不足。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的阿特金森舉例說，最近有報道說，兩位中國研究人員可以走入一間大醫院，輕鬆地拿到幾萬條記錄，然後開始進行分析，這個是在美國不可能做到的。該基金會最近的一份研究報告說，從人工智能初創企業、人工智能初創企業的數量、人工智能文章的數量等等方面來看，中國已經絕對領先於歐洲，並且在度趕上美國。我認為中國人會迎頭趕上。該基金會的創辦人阿特金森說，原因很簡單，就是國家的意志。阿特金森曾經在奧巴馬總統政府中擔任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美中關係聯合小組主席，他指出，在前沿技術領域超越西方是頭等大事，但這個遠不是美國政府的首要任務，除非我們採取相當嚴肅的措施來改變人工智能方面的現狀，否則中國將會趕上並超越美國。不過在另一方面，阿特金森亦都指出，美國亦都有自身的強大優勢，總體來說，美國公司的創新能力是中國所沒辦法達到的。如果美國能夠維持自身的創新活力，中國可能一直落後我們一代或者一代半。包括谷歌、亞馬遜、微軟以及面書等公司的人工智能研發上投入大量資金，歐盟委員會的一項研究曾經對全球2500間公司的研發支出進行了排名的。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的分析發現，在人工智能領域，美國公司佔全球研發支出的比例高達76%，是中國的6倍，中國企業的佔比僅為13.4%。斯坦福最新的 AI 指數報告顯示，美國總體上仍然處於全球領先地位，但中國緊隨其後。這份題為哪一個在度引領全球人工智能競賽的跟蹤報導發現，中國在 AI 期刊引用數量、出版物數量、會議出版物數量和專利申請數量四個方面排名第一，而美國在初創公司數量、公司投入等五個項目中名列第一。喬治城大學的多曼指出，在講到美中兩國各自的優勢時，其實兩國所關注的人工智能技術類型其實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在某些方面美國領先於中國，而在其他方面他們則更加接近一些。在某種程度上，我們談論的是不同技術，中國更加關注面部識別、人工和虛擬現實技術等監控技術，並且更加注重開發用於商業用途的人工智能，而不是為大眾創建新型內容的工具。而在美國則非常重視開發和其他新型內容的人工智能工具。多曼說，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aceX 等公司的行政總裁馬斯克這個星期宣布成立一間新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公司的目標是要理解宇宙的真實本質。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